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次的特别节目。原中国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日前在多伦多公开声援陈永林和郝红军，并披露了大量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事实。那么今天呢，我们特意邀请韩先生到我们节目现场，就他所了解的610系统的内幕向我们做更详细的介绍。韩先生您好。
你好。
谢谢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些610系统的这个运作情况想问您就是一些详细的情况。您上次节目谈到呢，就是说这个610系统呢是整个负责这个在中国这个法轮功事务的这么一个组织。那么它是为什么叫610？
是这样，镇压法轮功是中共继六四镇压学生运动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镇压这个基本群众的一次运动。那么中央呢，这个历来是搞什么运动都要成立一个长期的临时办事机构，就是说按照中共的传统做法，就是加强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镇压法轮功的指挥机构，这个就叫610办公室。那它之所以叫610办公室呢，是因为它成立于1999年6月10号。它的负责人是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那么接下来呢，各省市也被要求相继成立镇压法轮功的专门的办公室。叫法上呢都是按照时间成立的时间来叫的，比如说有的叫611办公室，以至于有的叫621办公室。那么这个组织在沈阳市是按照就是市委一个主管副书记叫朱锦，他负责。那么从市委办公厅和市委政法委员会抽调的人员作为工作人员。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还有民政局，都算它的成员单位。那么各个区县局，也都在镇压法轮功这方面统一接受610办公室的领导。
在你出来之前，就是镇压法轮功从99年，比如说是7月份开始抓捕。在这之前，您有没有听说过法轮功，或者有没有关于法轮功的什么政策？
在这之前呢，就是对法轮功并不是很了解，而且呢，就是也没有太多的说法，因为当时各种功也很多。但是这个应该说是法轮功是普及最快、发展最快的，所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发展了很多人。那么这个我就
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我认为呢，从宏观的背景来说，就是中共这个不得人心，中共所宣传的那一套已经没有人再相信了。那么人们呢总是要有追求一些信仰的，人活着也是要有精神支柱的，所以很多人呢就是从法轮功的教义里面这个找到了呢，他们觉得非常美好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呢，法轮功呢，的一些这个办法是，对强身健体很有效的，所以一些这个人民群众呢，也是要通过它治疗自己的疾病来强身健体。那么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共产党已经，就是失去人心。那么共产党镇压。法轮功也正是这样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出于他的本质决定了他不能容忍你去信别人，你只能信共产党，信江泽民，而不可以你再有一个李老师。如果越来越多的人信李老师，那么整个共产党的社会群众基础就不复存在了。所以这个江泽民下令是坚决的镇压法轮功。那么他镇压法轮功使用了共产党惯用的手法，就是说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所谓就是 既有软的一手也有硬的一手。所以软的一手呢，就是充分的发动和运用共产党所有的舆论机器来大造舆论啊，来这个诽谤诋毁法轮功，来迷惑绝大部分老百姓，让老百姓相信法轮功是邪教。所以呢，许许多多的不明真相的这个百姓也是对法轮功不了解，起码是敬而远之，或者说有一些误解。而我自己呢，亲身的接触了很多的法轮功学员，这个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善良的，也非常守法的，这个是一些非常非常好的人啊。那么但是中共的这套这个造谣诽谤污蔑这样一些手法形成的强大的这个舆论声势，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迷惑了欺骗了中国人，甚至也迷惑和欺骗了世界舆论。那么另一方面就是他们硬的一手就是所谓他们充分的运用了他们的刀把子，也就是说他们的专政机器调动公安司法这些专政机器来从这个以剥夺自由这种方式来残酷的镇压法轮功。
您刚才介绍就是中央有个比较这个办公室协调全国性的，那么到各省市有这个有各级的这个辽宁办公室，它这个一直深入到什么地步？比如说到沈阳市就截止，还是到下边的县市，一直到更基层都有这个机构呢？
基本到大市这一级，到下边呢就是说它不成立专门的机构，但是呢它由这个就是相关的部门，因为这个在一个市的范围内，那么公安呢司法呀，它就这个下边的比如说区县这一级的公安司法都属于市这级公安司法的派出机构。
作为沈阳市来说，您刚才提到了几个这个620单位，那么这些单位是什么时候开始运作的？比如说第一次会议怎么宣布？
沈阳市大约是在应该是在1999年六月下旬，610办公室组织召开第一次会议。那么主要的呢，是公布成立提出要求，并且呢，这个部署一些任务。那么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这个堵截法轮功学员进行上访。
那么谁是在这个会议上宣布呢？
这个一般通常就是这个政法委书记主持会议，那么做工作报告，然后呢主管政法的副书记，其实这两个人都算是610办公室的这个叫组长，或者说副组长，领导小组的组长或者副组长，基本是这两个人要布置工作，这个做出一些提出一些要求。
除了这个功能，这620还有哪些功能它的运作？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主要是围堵拦截这个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那么随着这个中央部署的迫害的加深，那么610办公室呢主要是这么几项事情。一呢，还是仍然要继续堵截和这个拦截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那么第二呢，就是要侦查和这个破获法轮功组织。第三呢，就是这个抓捕屡次进京的啦，或者仍旧在监视法轮功的宣传和组织活动的啦，这样的人员。第四呢，就是这个把这些人关押起来，进行强制转化、强制教育，主要这四项功能。在镇压法轮功这项活动中，最主要的是公安，因为公安要派出大量的警力这个去堵截和侦查，就是一方面堵截进京的，比如说沈阳公安就派出很多人在这个进京的交通要道，包括北京的这个 机场啦、火车站啦，包括天安门广场，来堵截、寻找和发现从沈阳去的法轮功学员。那么这些人呢，平时都住在沈阳驻京办事处，他们呢和这个天安门广场派出所保持密切联系，他们自己也去抓捕。那么天安门派出所呢，如果说抓到了这个辽宁籍的这个或者沈阳籍的这个法轮功学员，也会移交给沈阳公安。
公安局在这方面投入了多少人力？有多少人？比如说派出在各个要道，或者到北京，甚至天安门广场？
具体的派出这个人的数字啊，我说不准确。有市公安局派出的，也有这个布置给业务部门或者是区县局分兵把口。那么应该说在那一段时间内呢，是动用了大量的警力的。而且呢，这个有公安局的领导也长期的在北京坐镇。另外呢，就是因为当时是中央是有要求的限制，比如说各个省或者各个市在一个月内不得有多少个人进京，省里呢会把指标分解到各市，如果超过了这个数字，那么就有可能这个要主管的书记到省里去检讨，并且开会要通报批评，严重的造成严重影响的还要有受处分，以至于撤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就投入很多警力去拦截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其中还包括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比如说这个贿赂天安门广场派出所。所以呢，当时流传的话说是天安门广场派出所这下发了大财了，因为中央对于这个镇压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的要求很严，可以说这个压力很大，所以各地也都是当作一件头号的政治任务来尽力完成，所以也投入了很多力量。实际上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就是是中共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前提下，并且不经过任何审判程序，就把那些善良无辜的老百姓投入监狱。
中央有这么一个命令，然后成立了610办公室来做这件事情。从您这个，我看您的职能里边是普及法治教育，从这个法治的角度，您认为这件事情是怎么样？
那么开始的时候，法轮功迅速的发展，那么这个我们当时也认为很正常，没有什么这个看法。那么后来呢，中央下令镇压，这个我觉得很奇怪。那么再后来就是中央决定抓捕这些人，并且呢把他们关进教养院，我是感到非常的不理解，因为我觉得这些人从这些人来讲，他们都是普通的善良的基本群众，并且从宪法上来讲，这个公民有信仰这个结社以至于游行请愿的权利，可是这些人就未经任何的法律程序，也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就会被抓起来，所以我是非常的不理解。我说我不能同意在教养院里关押法轮功。可是过了不久，就是中央又压了下来，从司法部系统也压了下来，这样整个司法系统，包括辽宁省司法厅和我都顶不住。那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开辟了一个教养院，在沈阳市东陵区祝家镇这个喇子村，这个开辟了一个原来我们所有的教养院之一叫龙山教养院，来关押公安送来的女法轮功学员。
您说的这个龙山教养院是新开辟的，是新盖的，还是原来就有？
龙山教养院是原来就有的。那么原来沈阳市呢，有4馆的这个2所监狱，4个教养院。 这四个教养院呢，这个有这个尹家教养院、张氏教养院、沈新教养院，还有龙山教养院。那么在镇压法轮功期间，首先开辟了龙山教养院。这个因为他原来关押的人不多，有一点空间，这个他有一个小的二楼，把这个小二楼这个腾出来，让那个普通的劳动教养分子啊都住到了这个平房里面去，然后把这个小二楼腾出来呢，有一半关押了女的法轮功学员，另一半关押了男的法轮功学员。
那您刚才提到，就是在您所管辖的四个劳教所里边，一年的通常的费用应该是多少？
四个劳教所平常时候一年的费用加在一起大约应该是1000万左右。那么增加了法轮功的任务，当然也就增加了支出，增加了一些，你比如说这个买设备啊，买这些比如说这个洗脑设备，是吧？除了说这个保健设备，还有洗脑设备，还有
什么样的洗脑设备？
所谓洗脑设备嘛，就是你比如说广播器材、电视机，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投入的。那么还有呢，增加这个关押场所，那么这些都增加了经费。所以在我在的时候呢，大约有这个比平常多出这个500-600万，这个用来盖房子。当然我离开以后也没盖完，所以这钱数也不一定就是这么多，肯定还会更多。而且呢，因为光盖完了房子还需要装修，还需要里边的一些设施，所以还需要差不多这么多钱。其他的一些经费，比如说这个管教人员的这个工作补贴啊，这样一些经费呢，就每年要增加这个1-2百万元吧。那么就是这是我们这个系统。其实经费投入更多的是公安系统，所以他们需要对某些他们觉得有进京危险的，或者说有这个串联呢，发动组织这个发展法轮功组织危险的这样一些危险人物，要进行24小时的轮流监控。那么他们还要组织人这个往返于这个北京和沈阳，在各个这个交通港进行堵截。那么还要有人相当不是很少的人常驻北京，那么他们的经费恐怕至少要比我们要翻一倍以上，甚至会更多。
那您提到这个龙山教养院呢，是从这个1999年底开始关押法轮功学员。那在这之前呢，据我们了解情况，比如从7月20号，各地就开始抓捕，您说公安参与。那在这期间，这些法轮功学员关在哪里？
在没有启用司法系统的关押场所之前，被抓回来的这个法轮功学员呢，基本上都关押在公安系统的关押场所里面，多数是叫收容所。那么还有呢，就是公安还有一个叫女子自强学校，是这个收容些卖淫妇女的，那么也被用来关押这个女的法轮功学员。那么后来公安这些场所关押不下了，就要求开辟司法管辖的场所，那么就是开始把这些人呢关押到教养院里面去。
我们知道在沈阳市还有一个叫马三家教养院，这个是在您的管辖是范围之内吗？
这个不是，马三家教养院一直是辽宁省司法厅直接领导直接管理的一个教养院。那么他原来是关押女子普通劳教人员的，后来也就关押女子法轮功人员。这个教养院呢，在辽宁省应该算怎么说，这个镇压或者说强制改造法轮功的一个排头兵，一个标杆，是吧？那么他们关押的这个法轮功学员有很多据我所知受到了 很严重的虐待，体罚，这个我们也曾经被要求到他们那里头去观摩学习，说我的
就说其他的劳教所
对
被要求到马三家去取经学习他们的经验是吗？
对，因为这个被关押进劳教所的呢，法轮功学员上面有要求，就是要强制转化，也就是说要洗脑，要让他们不再信法轮功。那么就是说，马三家教养院，就说他们转化的很好，转化率很高，那么省里就组织全省主管这方面工作的这个司法局的副局长啊什么这个去，或者教养院的院长啊去观摩学习，去学经验。那么沈阳市就是司法局副局长具体分管监狱和教养院监管改造工作的张宪生，他去学习。他去学习之后回来，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我看明白了，马三家的转化经验就一条，电警棍。我一听非常吃惊，然后张宪生跟我说咱们也用警棍吧。
您说的警棍就是我们通常指的那个警察用的，
是对警察专用的警用电警棍。这个电电警棍呢是一般来讲要有15000伏以上的，
15000伏以上
对电压，它是它这个体积是比较大的，不是那种像手电筒的那种很小的那种东西，所以它很厉害，它电击人一下，这个皮肤会烧焦，同时呢也会就把人击倒。所以张先生就跟我说，也要用电警棍，我说坚决不行，我绝不能同意，那么再后来呢，就是马三家教养院有，这个一些，经过各种手段，饱受折磨，仍然拒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那么辽宁省司法厅的副厅长，就主管这项工作的副厅长叫林秉志，他给我打电话说有10个女学员送到你那儿去吧。我说干嘛要送我这儿呢？说他们在这儿影响不好。那么我当然不愿意接收，但是我作为下级我也不能不执行，所以我就接收，把他们安排在沈新教养院。那么有一天晚上我就去看望他们，那么在一个监室里面，我看到了两个女法轮功学员，一个姓赵，一个姓尹。那么我就跟他们两个聊，我说你们在马三家是怎么样啊？然后他们就诉说了他们在马三家是遭受的虐待和体罚比如说这个女的管教动员他们转化，他们不转化就掐他们大腿根儿，还有的用那个缝衣服的针来扎他们，还要有的让他们到卫生间里啊做那种叫骑马蹲裆式，就是半蹲半站，你还不是蹲着还不是站着那么一种姿势，还有让他们在这个冰冷的那个土地上做那个俯卧撑就是用尽诸多体罚手段来迫使他们转化。那么我听了以后我感到非常气愤，我说你们，我告诉那个管教员给他们纸给他们笔让他们写材料给我，过了几天材料转到我那儿了，我把这个材料附上一个条子转给辽宁省司法厅厅长于凤生，我的意思是说你看看怎么能这样。那么结果呢，这个我的做法等于揭了这个马三家教养院这个良好形象的丑，所以呢辽宁省司法厅这个领导对我也很不满意，他们这个采取了一些我看就属于报复性措施，比如说这个强调在会上强调说要跟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个点我这个点呢就是说言外之意就是你的行为就没跟党中央保持一致。 啊，然后就是把应该拨给我的经费啊，说啊，你们大事就不给你们了，啊，就是这样一些办法。那么马三家教养院应该说是臭名昭著的，迫害法轮功的一个大本营。
在您刚才提到的一些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方式里边，我们看到一些报道呢，有这个一种剥夺睡眠的方式，您听说过吗？
我听说过，我知道这种方式是有的。这种办法呢，就是让他意志就越来越薄弱下来，让他精神上也承受不了，然后呢，就迫使他吐口说同意转化。
一般来说，要多长时间他进行这种轮番或者是不让睡觉？
我据我所知，有的恐怕要进行，比如说两昼夜，甚至三昼夜。
就是三天三夜不许睡觉。
对，就是他们要供碉堡，把这个碉堡拿下来。这种办法在其他的这个人的身上是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包括组织各种学习，强制听广播，这在普通的劳教人员身上从来没有使用过。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轮功学员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所以呢，中共要求一定要让他们转化。所谓转化呢，就是要洗脑，所以洗脑呢，就要采取强制灌输其他信息，并且呢，通过已经转化的这个法轮功学员来改变他脑子里的信仰观念，通过这些办法呢，来这个使他们不再信仰法轮功。
我们知道马三家教养院的院长叫苏静。你认识这个人吗？
我认识，当时他是，40岁左右的一个，身体也比较高，这样一个40岁左右的女警察，这个人呢，应该说，他是，非常忠诚的执行，上边指令的，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良知的一个走卒。后来这个人和马三家教养院由于这个镇压法轮功这个有功，还受到了司法部的这个嘉奖啊，还有这个一些奖励。
那么您刚才提到被关在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都要进行强制性的转化或者叫洗脑，那都有哪些方式让他们转化？
最初是这样，就是说让他们看新闻，让他们听广播，把报纸上这个攻击法轮功的文章读给他们听。那么开始这些法轮功学员是不听的，那么不听呢，就把这个广播呀按在走廊里，就是说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就往里灌。然后呢，就是这个由管教人员呢，一个给找谈话。
您刚才说的这种广播，大概要播多长时间？是连续不断的吗？
就是说，除了劳动时间，其他时间就是说，反正要以某种方式，比如说让你看电视，或者给你念报纸，或者是给你放广播。这个广播要在这个，就是说，知道中央有关这方面的这个。太多了，文章了什么的，这个才给他们放，那么放了这些东西就强制他听，接下来呢就是警察，管教人员来找他们谈话，是吧？找这个要求他们写出三书，
三书
呢就是这个悔过书、保证书，还有一个应该叫决裂书，这要表示要和这个李洪志先生决裂。那么不写的往往就要受到惩罚。
什么样的惩罚？
比如说罚站，面向墙举着手站着，有的呢是被用这个就是用电警棍电击啊。整体上这些法轮功学员在监舍内还是身心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和创伤，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没有什么错，为什么要把他们关在这里？那么 而且呢要进行强制转化。强制转化就是说我刚才说就是扯远了一点，就是这个警察管教人员找谈话是一个办法。那么到后来呢就也有一部分人被转化过来了，悔过了。那么这也是这个马三家的经验，就是组织了一个叫帮教团，成员都是这些这个已经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然后是巡回到各地，包括我那儿就派到张氏教养院，派到这个龙山教养院来这个转化那些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这些人呢常常是两三个以至于五六个已经转化的呢，就围攻一个没有转化的。应该说这种办法的效果比警察谈话好得多，因为警察谈话警察说不上话但是应该说已经转化的，包括对帮教团这个被帮教团转化了的实际上绝大部分是违心的。所以后来这些人如果出去，甚至就在这个仍然在教养院里就声明就是原来那转化的作废，又重新回到法轮功。
那么您刚才提到在这个620成员单位这边有其他几个部门，比如说法院、检察院，他们这个角色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属于政法系统的组成部分，所以呢凡是有关政法系统的事情他们都会作为成员单位。但是在这次镇压法轮功的运动中呢可以说他们没怎么参与，主要的打前站的是公安，那么然后呢就是后半截就是司法，检法这两家基本上没有参与。为什么呢？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当时很少走法律程序，就是法轮功学员还不像是他们所受的待遇还不如那些普通的刑事犯罪分子。普通的刑事犯罪分子要想坐牢，那必须经过这个公安、检察院、法院这一系列程序。可是呢，这个法轮功学员是什么程序都没有的，只是公安决定关押就关押了。所以他们，我就说他们在这方面是受到的非常的无法无天的镇压。
您是说他们受的待遇还不如那些刑事犯罪人？
不如刑事犯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你比如说这个构成触犯刑律的，构成犯罪的，那么这个要经过公安预审，然后报检察院批准逮捕，检察院再复核，复核之后检察院认为这个事实确凿，然后再由检察院起诉到法院，法院再审，认为事实确凿，再适用法律量刑，然后给予这个适当的刑期。甚至劳动教养人员，那些公安这个决定的要送劳动教养的人员，他们还有一个权利叫行政复议，也就是说他们在收到劳动教养通知书15天内可以向这个上一级公安部门提出复议，甚至可以向法院来告状这个法院也可能裁决你公安这个劳动教养呢批准的决定不合适，就可以取消。而法轮功学员这些权利都没有，公安说抓就抓了，未经任何人审批，公安说这个人要送劳动教养院就送了，说这个人要批劳动教养就批了，没有任何监督部门，也没有任何这个保障他合法权利的程序。
这是不是您认为这个法轮功学员去进京上访的原因之一？因为没有地方说话。
应该是原因之一，而且是个主要的原因。
那么您说在沈阳市您管辖四个老教养院陆续关押过法轮功学员，那么最多的时候大概关押了多少人？
最多的时候应该是在2000年的上半年，关押了大约400多人。
他们在这个关押过程当中，有没有像您提到的，就是各种让他们写保证书啊，各种方式的转化方式啊？那么经过这些仍然不转化的，会怎么样？
仍然不转化的呢，就通常就是在一直这么就是关押。它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个就要进这个学习班，进学习班的是属于那种就是要求他来转化的，就是要求他转化。那么也有一些就是长期不转化，不转化呢，但是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行为，在我那儿我有些就找借口就给放掉了。那么另外一部分人呢，是说在公安那儿就已经批准教养了，这个批准教养的，就是说这种人第一顽固，第二呢可能有一些什么这个组织啊、煽动啊什么所谓的这样一些罪名，那么就批准教养了。批准教养之后的这样的法轮功学员就不再要求对他进行转化，而是呢就是在教养院里头就等于要服刑服满3年啊，就是几乎视为就是普通的劳动教养人员了，他也不再要求他怎么转化，而是用长时间的繁重的劳动来这个磨灭他的意志。
那么刚才您提到，在使法轮功学员转化这个手段方面，最普遍用的是用电警棍，那么这也是你们去马三家取经的这个最主要的经验之一。当时呢，您说的是叫副局长，他现在还在那里吗？
这位副局长张先生现在仍然是沈阳市司法局副局长，仍然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在龙山教养院，就是在您离开那儿之后，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叫高荣荣，那么这个外边的报道很多，他被电击毁容，那么是在6月16号呢又去世了。那么您认为这个案子发生在龙山教养院，是您能就您了解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案子是在我离开之后，我后来在网上也看到了。那么我认为呢，我离开之后的龙山教养院恐怕是已经按照张先生的意愿来行事了，而且呢他们调去了一个新的院长叫李凤石，这个人原来是在张氏教养院的。那么可以说他们我感觉是这样，就是说他们加强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那么发生迫害高荣荣致死这样一个事件，我认为不足为奇。